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好，主啊，你聚集我们在你的圣殿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给我们何等样的恩典。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能够亲近仰望你。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主啊，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也向主恭敬仰望和祷告。主啊，你看过我们台上台下属于神你自己的儿女。主啊，让我们在这里得到你话语的宝珠，让主你在我们身上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主啊，把你的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来显出莫大的能力，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做奇妙的善功。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好，那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来学习新的一卷书哈。我们之前有学习过尼希米记，有学习过以斯拉记。那今天呢我们学习新的一卷书哈，叫以斯帖记。所以我们看哈，我把它定一个题目哈，叫做现今的机会。那是为什么这个大题目叫做现今的机会呢？这个副标题哈，今天我们的小的题目叫做筵席风波。那现今的机会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在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四节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知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那这句话呢是莫迪改哈对以斯帖说的，就是你得了这个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那到底让以斯帖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呢？这是我们以后我们会学习到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学习的一个小的标题呢，我们前面看到哈，叫筵席风波哈。好，那我们说以斯帖记，我们今天开始学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字有点小了哈。那以斯帖记呢是旧约历史书当中的最后一卷书。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当中哈，分为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那以斯帖记在哪里呢？在下面哈，在这个地方，就是历史书的最后一卷书。好，那它也是被掳归回后的三卷历史书的之一，其中的一卷。那么前两卷呢，一卷是尼希米记，一卷是以斯拉记啊。那我们看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都讲述的是归回的犹太人他们的事迹啊，他们重建这个城墙恢复圣殿的服饰。那以斯帖记呢，记述的是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的事迹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归回的犹太人的事迹，一个呢是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的他们的事迹哈。那我们也看到在圣经当中很奇妙的是圣经当中有66卷书哈，但是有2卷书是以女子的这个名字来命名的，这是其中的一卷，叫今天学习的叫以斯帖记。大家还记得另外一卷书叫什么名字吗？叫路德记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有这2卷书的名字是以女性女子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那我们看路德记它是讲述的是一个外邦女子是摩押的女子嫁到以色列她背景是犹大的田园从外边嫁到以色列那以斯帖记呢是不一样的，是一个以色列的女子，就以斯帖被嫁到外邦去她的背景呢是波斯的王宫这不一样所以还很奇妙的一点呢，是以斯帖记很奇妙，是 这是圣经当中唯一没有提到神的名字的这一卷。所以我们翻遍以斯帖记，我们找不到神、耶和华、上帝的字眼。所以当时很多人说，哇，这卷书怎么会这样哈、啊？所以有些人会提出一些质疑。所以我们看圣经当中其他的书卷，我们都能看到有神的字眼，但是这里我们看不到有神的名这个字眼哈。但是我们却说，他叙述的是隐秘的神对其子民的隐秘的保护。虽然我们看不到神的名这个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手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保护着他的子民。所以我们说以斯帖记它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神的保守。也就是说，这些被掳的犹大人，他们在波斯国面临着被灭族的这个危机，然后呢，神就使用莫迪改哈、啊、以及以斯帖来感动波斯王，那使他们不但被免于被杀，反而得到这个崇高的地位。以斯帖记讲的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今天看的第一章呢，就发生在亚哈水鲁的统治时期哈，就描述着亚哈水鲁王他有举行这个筵席哈，王就借着这个筵席来展现出波斯帝国的这个辉煌和财富。那发生一些事情呢，就是王后瓦什提呢拒绝王的命令，他不肯到王的面前去展示他的美貌，导致他的王后的位分呢就被废掉了。那日后呢，为以斯帖为他可以崛起而铺路。所以今天我们在第一章当中，我们看不到以斯帖的名字哈，因为要在第二章我们才可以看到。但是呢，我们却看到说，在第一章为日后以斯帖他可以出来哈，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好，那我们往下看哈。好，那这张图呢，能给我们看到说，以斯帖记它大概发生的这个时间点哈，我们看有王后瓦什提被废哈，然后以斯帖被立为王后以及哈曼的阴谋，他要灭绝犹大族哈。我们看到这个都是发生在亚哈水鲁王这个期间哈。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时间段哈。这边是所罗巴伯他率领会众归回哈，也到后边是以斯拉率领会众归回，在这个中间的这一段哈，那就是以斯帖哈，以斯帖记所记载的这个事情。好，那我们来看这张图呢，就是大流王一世，然后这个王储呢就是亚哈水鲁，他在他的后边哈，那个就是进贡者。就是那些人呢，他们要来向他们去进贡哈。这是一个在王宫遗址墙上的这个浮雕哈，在波斯王宫里的哈。好，那我们也看到呢，在波斯帝国呢有这个四大京城哈，这个有波斯巴利亚马他和巴比伦，还有苏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苏珊城的宫中哈，所以它有这个四大都城。所以这个王呢，有的时候冬天呢，到一个地方去，到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去哈。那夏天就到另外一个宫里面去，所以他叫不同的地方哈去享受这个生活。好，那今天我们来看第一章哈，我们看这个大纲哈。那第一呢，就是奢华盛宴，权力傲慢；第二呢，就是休妻废后。成就神旨哈，我们看是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我们首先来看奢华盛宴和权力傲慢。那在第一节到第二十节里面呢，就给我们看到说亚哈水鲁王呢，他统治着这个国家的面积是非常的大哈，然后这个国家也是非常的富有，所以呢，他就在位第三年，他举行一个这个宴会哈。然后呢，就来炫耀他自己有很有财富，很有权力的。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人通常就会用这个方式来展示自己的这个权力啊和地位啊，然后其他的他们的臣民就来祝贺哈，来表明自己的忠心也借着这个机会他们可以制定这个军事计划哈。那我们看 亚哈水鲁王呢，他举行这次庆典哈，一共有6个月的时间哈。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人说他就是为了制定一些这个军事的策略，要出去打仗啊。然后呢，他也那些人呢，也给他们展示一下哈，就说我是一个多么有权力的一个人啊！你看我们这个国家哈，我们是多么富有哈，经济军事上是多么强大的。那虽然圣经当中没有给我们这些历史的事实啊，这些介绍哈没有记录，但是呢，我们看到说，用这个背景可以了解到说，亚哈水鲁王他有这个野心啊，他也有这个野心呢，要发动一场可能一场大的规模哈，所以他就展示自己的财力呀、权力呀，整个这个庆典，我们看圣经哈。一共维持了多长时间呢？一共这个庆典整整是6个月，有180天，哇，这个不是很短的时间哈。那这些他的臣民啊，这些附属国啊，就是都来向他祝贺啊，轮流的都来跟他见面啊，来看到他的国家是多么的强盛啊。在6个月的节期末了的时候呢，又举办了一场连续7天的宴会啊，来庆祝他们的这个计划，来庆祝他们帝国的强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宴会呢，也是非常的奢华哈。这第6节和第7节里面讲到这些他们的装饰哈，都是非常好的石料哈。然后呢，他们又这个饮酒又作乐哈，这个每个人都可以随己意去喝酒哈，不准去勉强别人。这是亚哈水鲁王他做的一个庆典和筵席。那么在另外一处呢，我们也看到王后瓦什提哈，从第9节开始讲到王后瓦什提呢，也招待这个一些女性们嘛哈，一些这个领袖的夫人们。所以我们不知道说为什么王办了一个盛宴，王后瓦什提呢也办了一个盛宴啊，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哈，但是呢，我们看到是，这个他们确实哈有这分开的哈，另外的设宴。但不管怎样呢，我们就看到说亚哈水鲁王他拥有巨大的财富哈，他的生活是非常奢华的，然后呢，他又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以显示出他高高在上的这个权柄和能力。所以呢，他们在宴席上就尽情的来喝酒哈，然后王的这个也是非常傲慢的，他也是非常的威严的。其实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哈，在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个王不是一个王，是元帅哈，就在周五祷告会上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叫做乃曼。大家记得乃曼哈，他是不是王，他是亚兰王的元帅啊，他也是非常在他主人面前尊大的一个人，所以呢，你看他是很有权力、很有权势的一个人。但是呢，圣经记载说他只是呢长了大麻风。然后呢，我们看到哈，当他长了大麻风之后，这是很麻烦的一个病哈。那怎么办呢？就有记载的说，被掳从以色列掳去的一个小女子这个女子呢去服侍乃曼的妻子。然后呢，他就对他的祖母说哈，说让他这个主人呢可以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就是以利沙，可以去见他呀，就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哈。那乃曼就进去呢，把这个事情呢就告诉王了说这个小女子呢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哈，你看他们一开始呢也是很有感恩的心哈，他们带了这么多银子、金子和衣裳还有信哈，就说你去哈，去了之后你把这个交给王然后这个以色列王呢就是你要把治好他的大麻风病。那以色列王看了这个信之后呢，就撕裂衣服，就说言外之意就是说，你借着这个事是来挑起事端的，你是为了要找麻烦的，要来打仗的嘛。然后呢，神的以利沙看见之后呢，就去说你为什么这样呢，你让他过来到以色列，到这边来哈，让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所以我们看这张图片就能看到说，乃曼就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就是先知的家里面 站在门前。那伊丽莎就打发一个使者，你看啊，伊丽莎没有自己出来迎接他，对乃曼说，说什么呢？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复原而得洁净。哇，这个是很有权势很有权柄的这一个乃曼哈，这个元帅来到这个啊，没有他这个在人来看军事实力那么强大一个国家，然后伊丽莎竟然不自己出来他见面，还在让他在沐浴旦河当中沐浴七回，他是很受不了的哈。然后他怎么样呢？他就愤怒的就要走了，然后我不在这边了，为什么呢？他说我想他肯定是出来见我，按手在我的头上哈，然后这个要在我以上这个这摇就是按手摇手哈，然后治好这个大麻风病。他说我要到约旦河去，我们大马色的河不一，这河不更好吗？而且还要沐浴七回。他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他受不了的哈，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有一个仆人就来介绍，就跟他说哈，说你就去吧哈，这件事情你岂不去做呢？你就去做就好了。于是乃曼下去呢，照着神的话，在约旦河里面沐浴七回。那当他去这样去做的时候，他的肉就复原了，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得到了洁净。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这里记载这个乃曼哈，他也是一个很傲慢的一个人啊，所以他就觉得我自己很有权势的一个人，你让我去，然后你还不出来迎接我，还要让我到约旦河当中去沐浴，还不是一次哈，而且还沐浴七回。而且我们看地图就能看到呢，那个从撒玛利亚到约旦河去，不是像我们今天开车坐飞机很容易的，你要花很多代价要去付上的哈，你才能到约旦河去，你才沐浴，而且不是一回是七回。所以乃曼呢就是非常的傲慢，他觉得他有权利，但是呢你看他还要，当他要学会选择顺服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得着医治。好，那我们看哈，这是乃曼的故事。乃曼呢在这河里面沐浴七回，他就得到洁净了。他虽然之前很傲慢，但是后来他就学会谦卑下来。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那在宴会的第七天呢，这个亚哈水鲁王呢就和他的宾客们就喝得醉醺醺的哈。然后他们王就命令说什么呢？说让这个王后出来哈，就让王后出来。瓦什提哈，是一个很美貌的女子，就是你出来向大家展示你的美貌。哇，这个就是面对一些醉酒的人，然后一些女子要出来哈，那就是瓦什提是很美貌的一个人。那当去要请她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哈，王特别吩咐说要带上王后的冠冕哈，来用一个好的装束来展现在这些醉喝醉酒的这个男人的面前哈，这些人可能都是喝醉了的哈。结果呢，不知道什么原因，王后瓦什提怎么样？不肯出来。哇，这样的话，亚哈水鲁王一听说你竟然敢不听我的旨意哈，不听我的命令，那就把那些怎么样，非常的恼火，就大发雷霆，就心中就怒火就上来了哈。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他就觉得说这件事情让他心里非常不舒服，他就非常的发怒。我相信我们最近如果大家打开国内的新闻哈，有一条我们不得不看的新闻，就是你打开到处好像都是这个新闻啊。我想在视频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一些文字的报道也有很多，就是在河北唐山一家烧烤店发生这个暴力的事件，我相信我们都看到了哈，因为你打开那个新闻马上就弹出来，都是这样的新闻。在深夜他们在一家烧烤店这个吃烧烤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男子是上前对一个女性哈，然后一些不好的作为，以至于后来就几个男人去打那几个女人哈。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就看哎，那个男人他，我们是从男人和女性的来看哈，男人的力气比较大，对不对？还是几个男的去打那一两个女的，哇，真的是让人看得很气愤。他是很有力气的一个人， 我们可以说今天他很有权力的一个人哈，他是按照利息来说他可以去比别人的利息大哈，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你看到他就用这个暴力的事件，他很恼火哈，因为那个女人没有听他的。所以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我们都看到也都知道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看了让我们很气愤，也很为这事情我们觉得啊真的是很伤心也很难过的哈。所以呢你看这个王就是这样哈，他觉得是很有权力，他很傲慢，我让你出来你就得出来哈，你不出来怎么样，那接下来就有一个办法哈。那王就一怒之下呢就要休掉这个王后瓦什提，要废掉他的王后的这个命令哈，废掉他王后的他要下达这个命令。所以呢他就向这个参谋长哈，向他们来问说我们该怎么去做呢，那他们就找了这个有七个大臣哈，这七个人呢是比较贴近王的哈，因为每次王问的一些事情呢都要去哈先来请教他们哈。那问他们，他们就说呢就派一个人出来哈，就说这个叫米姆干的这个人，他就说哈，王后瓦什提做这件事情呢，他说不单得罪王怎么样，这个还有害于王在各省的这些臣民啊，这些对我们来说呢都是不好的哈。因为如果开了，这意思说你开了这个口子之后，那这些人怎么样，其他人的家里的妻子就可以不尊重他的丈夫了啊，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以后再听这件事情那怎么办呢，不能开这个口子哈，所以他们就向王建议说不可以这样做的哈，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其他的女人们也都学会不尊重自己的丈夫了，所以要给他们的颜色看看哈，就是大概意思是这样哈。所以呢他就要用这个方法哈，怎么办呢，他们在第十九节和第二十节就定下来，就是说那就降下旨意，第一个就是不准王后瓦什提再到王面前来，然后呢把他的位分呢废掉，这个位置呢再留给其他的人哈，然后降旨给全国哈，所有的妇女无论是丈夫贵贱哈都要去尊重他，所以王的威严就荡然无存了，他就要用这个法律哈来维护男人的权利和外表的这个尊严。所以我说他是有权利的，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一个人。我们看这张图啊就能看到是大卫和拔示巴哈，记载在撒母耳记下那里面哈，记载的就是说当大卫蒙拣选成为以色列的王之后呢，大卫呢有一天是睡到太阳快下山了才起床，然后呢他起床之后呢在王宫里面这个顶上去散步哈，散步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美貌的妇人在那边沐浴，这个人就谁呢，就是拔示巴。她不是一个没有婚姻的一个女子哈，她当时有这个自己的丈夫哈。那大卫呢就问这个打听说那个妇人是谁哈，那结果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与妇人拔示巴就犯了奸淫。那拔示巴怀孕之后呢，大卫不仅没有认罪哈，他又去设计要杀害这个他的丈夫乌利亚，他又把乌利亚从前线调回来让他与他的妻子同寝啊，免得呢就是让知道这个怀孕了哈，就让这个乌利亚想到这个孩子可能是他自己的孩子哈，结果乌利亚呢就没有听大卫的安排回到自己的家中，没有跟妻子同寝，因为他还对大卫很忠心，然后呢他想着还有战事哈，他就没有哈。所以呢后来大卫又是借刀杀人哈，就把这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派人把他送到让他到前线去非常危险的地方去，就把这个乌利亚就把他命就结束了哈，他就死了哈。死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拔示巴就可以接到宫里面来做自己的妻子。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这就是大卫怎么样，他得了这个权力之后他心中非常的傲慢，他可以把你的妻子拿过来，可以把你的丈夫给杀掉，所以当他有了这个权力之后他心中傲慢，他就不再惧怕神，所以呢他就陷入到这个试探当中，他破坏了他忠心下属的家庭，他杀害了这个无辜的人，这就是有权力，但是呢这个权力呢 让他变得非常的傲慢，他不再去惧怕神，敬畏神。我们看到在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记载哈，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哈。那这西比泰的儿子呢，那约翰就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求你什么愿你都啊，愿意给我们做。耶稣说，让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哈，那这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应该是他们的母亲哈，撒罗米进前来，然后说赐给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哈。那耶稣就说呢，他说那你们所求的哈，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他说呢，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然后呢，耶稣就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啊，你们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这个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么那十个门徒听见呢，就恼怒雅各和约翰啊。所以你看他们求的是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那其他的门徒呢，可能是不是他们也会这样想哈，那本来可能是我们想要求的，哎，结果被你们抢先了哈。所以有人说，其实大家都很痛恨腐败哈，都很痛恨这个有权力之后这个腐败，但是很多人都心里都很想有这个权力，也都想自己过的那腐败的生活哈，但是当别人过腐败的生活就很痛恨啊。所以你看这个两个人，他们说一个坐左一个坐右，但耶稣说这个不是我可以赐的哈。所以呢，他们耶稣就叫他们说啊，所以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这个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怎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属地的价值观跟属天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耶稣就说哈，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主耶稣呢，他的领导方式呢，与世人当权之后就非常傲慢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哈。我们说是正好是相反的，耶稣是说要服侍别人哈，要做别人的用人，那这样的呢是为首的，是为大的。好，所以呢，我们说今天给我们一个学习哈，就神也给我们有恩赐、才干、地位、权力啊等等等等哈，这些那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我们拥有神给我们这些，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谨慎自守哈，随时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并且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柔和和谦卑，以亚哈水鲁王来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警醒哈，我们不要像他这样哈，有权力哈，他们就非常的傲慢。今天神也给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恩典，各式各样的恩赐、才干、地位等等哈，需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主耶稣的柔和和谦卑啊。那我们来看第二点哈，就是休妻废后然后成就神旨。那在第二十一节和第二十二节里面呢，这里就讲到哈，当他们有要废除王后位分的这个提议之后，这个提议呢就得到了他们的很多人的这个赞许。于是亚哈水鲁王就下旨哈，就废除王后瓦什提的这个王后的位分，永不得召见他哈，并且要求呢每个男人都在自己的家中要这个来做主来掌权哈，就是女的要听男的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没有告诉我们说王后瓦什提为什么去拒绝在酒宴当中来展示她的美貌，因此呢，她导致这个王后的位分被废掉了。但是呢，我们却看到了瓦什提她一时的决定呢，却预备了后来以斯帖登上王后的这个宝座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瓦什提她虽然是一个外邦人，她是一个心中不信靠耶和华神的。他王后的位分被废掉了，他也是一个属世的事情哈，但是呢却是在全知全能的神的手中的哈。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用来成就神拯救犹太人的这个旨意。所以你看到哈， 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哈。如果王后瓦什提她忍气吞声，她顺从王的这个要求，她出来展示美貌，那她王后的位分呢就不会被废掉了哈。那以斯帖的故事呢可能也就要被改写了。所以因为她这个位后被废了，所以呢就为以斯帖她后来可以出来做王后来做一个铺垫。那当我们看这个救恩的历史哈，我们就看到神常常会直接介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但是呢有的时候呢神也用神迹来成就他所必须要成就的事情啊，神有的时候呢也用这些属世的事情哈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回到后面，我们看到说虽然这个整卷书当中都没有一个神字出现，但是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后续呢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事情我们在人看来看似是巧合的哈，但是呢我们看到说不是巧合哈，都有神的安排啊，都有神的手在工作哈。所以我们说以斯帖记里没有提到神这个字，但是呢亨利马太哈这个非常有名的解经家就说哈，他说若是没有神就会有神的指头啊，就会有神的指头一直在做工。好，那我们看哈，在圣经当中呢就记载着有个人叫做约瑟哈，我们说他是一个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得胜的一个人，他在自己的家庭当中他可以得胜哈，在波利法的家中也得胜哈，在监狱里面也得胜，在埃及国这个尊荣当中他也能得胜。哎，你看他在家里面这个小的时候跟他的这个家人们生活在一起你看他是一个得胜的人。那当他因为他的哥哥们就把他卖掉哈，卖到后来就辗转到了波提乏的家里面，在家里面他面对祖母的诱惑他也选择远离哈，然后也得胜了。那么在监狱里面你看神也与他同在神也把他从这个监狱里面把他提出来，后来在埃及国当中也得胜。我们就会发现呢，如果约瑟在家里面他不被他的哥哥们卖掉，他就没有办法去，可能在我们来看哈，就可能就没不会到波提乏的家里面去了。那在波提乏的家里面如果不被他祖母诱惑诬陷，他也不会下到监牢里面去，如果不下到监牢里面去他也不能在埃及国做宰相哈。当然我们说也有可能，但可能就是固执要被改写了。所以今天你看很奇妙的是，就是说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哎，约瑟他都是一个得胜的人，而且他所经历的这些在人看来说哎，真是太惨了哈！如果从第一点直接到最后一点那多好，一下子就做埃及的宰相。但不是，但约瑟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约瑟就说呢，当他的哥哥们知道他父亲死了之后，然后哥们成天卖了他哈，所以他哥们就非常害怕，就想要那父亲在的时候约瑟还不会害我们，那父亲不在了，那约瑟呢肯定会来报仇的嘛，对吧？所以他就想很害怕，约瑟就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哈，我岂能代替神呢，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啊。就约瑟的眼光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从前是要害我，要把我卖掉，这对我是不好的，要害我哈。但他看到是什么呢？神的意思是好的。好的是哪里呢？让他可以来到埃及这边哈，做宰相啊，他可以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在饥荒当中使他们有粮食可以吃。弟兄姐妹，可以成就约瑟他们今日的光景，就是因为约瑟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今天我们会看到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招的人。所以当有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知道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约瑟你看到在波提乏的家里面，在监狱里面活得不是非常的好，但是呢他觉得说这些怎么样都是为了保全许多人的性命，都是有 神的美意的哈。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害怕。好，那最后呢我结语是这样写的哈，我说亚哈水鲁王呢，他举行这个筵席哈，他夸张而傲慢的滥用权力，并且因为瓦什提他拒绝王命，那盛怒之下呢就下旨来废除他王后的这个位分，为日后以斯帖的崛起铺路哈。所以第一章呢就讲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哈。那今天给我们一个学习哈，我说那我学习到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我们拥有神赐给我们的什么呢，权力、地位、恩赐等等等等，有很多。那我们要学习什么呢？主耶稣他的柔和谦卑，他做众人的仆人啊。我们也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到，说神会使用各样的事来成就他的旨意，他美善的旨意。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啊，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才干啊、权力、地位啊，很多很多的恩典。主啊，愿主你让我们也学习主耶稣你的柔和和谦卑。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会去服侍别人。主啊，我们也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和心窍，让我们看到主啊，你也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成就你美善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有些事情我们并不明白，我们自己是非常有限，主啊，但是我们仰望你。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主啊，你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啊，叫我们爱你的人可以得益处的神。我们谢谢你，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